弟兄姊妹们平安先跟弟兄姊妹表示亏欠哈，因为我昨天晚上那么重要的一篇信息，因为我头很痛很痛，所以总觉得讲不出里面的负担，讲不出里面的味道来因为我觉得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神的儿女们最需要的其实不是有人告诉你平安了平安了哈，大家都想听平安的信息，大家都想听到说神祝福我们的信息，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出了问题，然后我们都忙着解决问题，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地上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哈。所以我最近里面一直有一个很强的负担因为我们的道理实在是懂得太多太多，而且已经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活得出来，所以今天到底我们是在想听更多的信息呢，还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能够更真实的一步一脚印的在主的面前走路因为我尤其看到年轻的一代，看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代这么多人活在各式各样的捆绑和压力的底下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在这里说软的话，说安慰的话，说平安的话，真实的平安决定是建立在我们跟主之间的平安，真实的力量决定是建立在我们跟主之间真实的联合。那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我们要去借着家庭的信息，借着其他这种鼓励的信息来帮助我们，好像解决问题，解决完了我们会碰到下一个问题的就像我在青特会也讲过李弟兄曾经举过的例子，那艘船碰到了礁石群，你把礁石挪去会碰到下一个你再花那么多的功夫再把下一个礁石挪去了这个船还会碰到第三个礁石。可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方法却不是这样，神是借着提升我们对他的真认识，还是提升我们里面生命的真实的度量，而让我们虽然礁石还在，我们却可以过去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哈。所以很多的时候神容许一些的环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是要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无能，认识自己不行，而让我们来转向他的全能，而让我们来转向这位从来没有改变的那位那么爱我们的主。当我们真正跟主之间有这样子关系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其实是非常蒙福的。有几个男人要开一家公司他们因为都是男的，股东都是男的，所以他们决定出一个名字这个公司要很男人味道，然后很有霸气的味道所以他们想了老半天，他们就决定取一个名字叫做能力充满了能力那么申请了以后，政府批准了，寄回来一个很大的营业执照给他们，上面写着能力有限公司他们都没想到居然会被政府加上有限所以本来想要表达自己的能力自己的霸气的，没想到变成能力有限公司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桌上都应该放一个我们是能力有限的人，真的非常有限。你看我们能做的，我们能摆上的，还有许多的环境我们所能面对的，我们的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的其实真的不是更多更多的信息这些不是不重要神的话太重要了，我们需要的也不是更多更多的聚会，而是我们怎么样子在每一个聚会的里面，我们让聚会能够变得更真实，让聚会跟神相遇的这种实际在我们身上是实在的。你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唱诗有口无心，我们祷告有口无心。我那天在中国一个地方跟很多年轻人交通的时候，我说你看我说有时候我们唱我鼓励弟兄姊妹背短歌我说你在亲近神的时候你很容易碰到主。我说例如说我说唱我需要你需要你，我每次唱这条歌的时候，你真的从心里面唱，你才唱不要两遍三遍，你真的常常眼睛都是眼泪，因为这真是我们里面的感觉。我说我唱这条歌我就喜欢闭着眼睛唱，我说有一次我张开眼睛看弟兄姊妹就发现有些人我需要你需要你，我说你怎么唱的进去 对不对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带诗的弟兄带领我们唱诗，旁边只要有一个人迟到，大家都在看他。我需要你，你怎么进去，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缺少属灵的实际，不是缺少属灵的道理，而所有属灵的实际决定建立在我们跟主之间那个真实活泼的连结。我们可以做这么多的侍奉，但是不见得带得出果效来。可是当你连于元首的时候，我们走一步带出一步的侍奉。我曾经跟青年人举过例子，就像你吸尘一样，你没有插头插上去，你吸十遍都没有用。你比别人都殷勤，你比别人都忠心，你比别人都负责，碰到垃圾桶会拿起来，很多年轻人不拿就绕道而行哈。很多的地上有个枕头，有的人就绕道而行就不吸了。而是你非常认真，但是你常常不插插头，那是白费功夫，累得一塌糊涂，但是我们里面没有力量，我们没有果效。可是当我们真正连于元首的时候，我走的每一步路都带下 difference， 都 make difference， 都带下不同，因为我是在主里面，我是在圣灵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求神帮助我们，不管我个人读经，我个人祷告，我来到神家聚会，我唱诗的时候，希望圣灵先帮助我们挑选定音，把我带到神的面前，把我带到与主同在中，不是凭感觉，是在信心的境界里面。没有主我们聚会怎么聚嘛？两年前我们教会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结婚哈，一对弟兄姊妹，我帮他们证婚。那在美国婚礼是很准时的，我不知道香港怎么样，准不准时？也很准时。美国就是婚礼葬礼一定要很准时的。好，那天新娘正好有事耽误了，她迟到，对不起哈，我最近咳嗽迟到了十几二十分钟。我跟新郎都坐在第一排，人家大家宾客都坐好了。那么大概快二十分钟的时候，我看一下表，然后我看一下新郎，哎呀，新郎就很紧张，新郎说：“玉叔叔，我们要不要开始了？”我说：“啊，新娘还没到，你叫我开始了。”所以我最近还常常求他这件事情哈。我这个有时候跟大家聊天，有新来的，我帮忙介绍，我说这就是我在讲台上说新娘没来就要开始婚礼的人。聚会的主角是谁？当然是主。聚会的中心是谁？当然是主。你说谁不晓得？可是我现在想问的就是，到底多少时候我们真正觉得我在读经，我是在说话的神面前读经？多少时候我们的祷告，我是在听祷告的神面前？多少时候我们的唱诗，我们的聚会，我们的听到，我觉得我是在主的宝座前，我聆听主对我说话，我在宝座前，我借着诗歌，我向他献上我的赞美。弟兄姊妹，真的啊，我昨天晚上说，我今天这个信息不是在为大家说的，连我们信主了四十多年的基督徒啊，这种老基督徒、传统的基督徒，最容易掉到老旧的里面，最容易掉到习惯的里面，最容易凭着经验在这里服侍神。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跟有机会对一些传道人服侍哈，服侍他们，跟他们讲到我说你想想看，今天在我们个人的读经生活中，你花多少的时间只是为了好好的读主的话，让主对我们说话来读圣经，还是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已经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为了预备聚会而打开圣经？礼拜五要带查经，礼拜天要讲台啊，下午要出去布道，然后这个什么，我们天天都在预备聚会。我说我们的读经的生活已经沦落到只是为了预备聚会了，只是为了预备材料，只是为了预备信息，只是为了找出亮光，我可以上台讲出一些东西。我说连带查经的现在年轻弟兄姊妹，很少人真正跪到主的面前，让主先借着这个礼拜要查的圣经对我说话。现在年轻人已经忙到一塌糊涂，要聚会前打开电脑滑鼠滑两下，印出一叠的东西，看都看不完，然后从随便中间挑一点东西，就是现买现卖，然后完全常常都是从自己里面流过去，没有碰到自己就出去了，好像我们是批发商一样。 啊，接了货送出去就是这样子，然后没有经过我们，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东西。弟兄姊妹，这是很危险，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们真的巴不得哈，真的巴不得各地有更多在主的面前脚踏实地、简简单单，但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是真东西，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是因为遇见神受到的感动，我们出来的分享那个东西真的就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都羡慕文馨在高处，我相信我们都羡慕文馨在高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哈巴谷书第三章，抱歉啊，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请一起来读。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盆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弟兄姊妹，我们稍微熟读一点小先知书，我们都知道哈巴谷书的背景是犹大国将要亡国不久之前这个百姓们堕落，百姓们远离神整个世界整个社会是那样子的黑暗，道德败坏那是一个混乱的局面，那是一个黑暗的局面。哈巴谷向神祷告，神没有垂听他。哈巴谷求神来管教这些恶人，管教这些犯罪的，为什么要任凭百姓们继续的堕落？神回答他，我一定管教。这是哈巴谷的第一个祷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不听祷告？神说我听了，我一定管教。但是神说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管教神的百姓，所以接着哈巴谷就发出了对神的第二个问题跟第二个祷告，神你为什么要容许比这些百姓更坏的人更残暴的人起来管教百姓？换句话说，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哈巴谷的第二个祷告就是，神你为什么没有照着我的方式来答应我的祷告？你居然是用一个不能够让人明白让人了解的方式来刑罚百姓。但是神接着就回答他，义人必因信得生。知道神掌权，知道神不会错，你就是要顺服。弟兄姊妹，所以接下来你听到哈巴谷在这里的赞美哈，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开花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底下讲的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这都是事实，全部都是真实的。但是底下的转机在于然而，这个然而说出了在哈巴谷里面得力的秘诀。他把他的信心，他把他的眼睛从眼见的环境转到了那位掌权的神。他把他的这个眼睛所看到的这一切的荒凉失败跟混乱，他不让这些东西困扰他，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真的，他在这里列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真的。但是他却凭着信心，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问你说你现在有什么难处，你也可以列出来很多。孩子最近不听话，最近的身体不好，先生经营的生意或者在工作单位上不顺利，可能要失掉工作，教会里面最近死气沉沉的，每次去聚会碰不到主好像又有很多的难处。你可能可以讲出很多，就像在这边哈巴谷说的，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里面这个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没有牛。他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没有一件事情是夸大的。但是你却发现哈巴谷得力的秘诀在于他把他的眼睛从这一切的里面转向了那位从根骨直到永远永远不改变的神。 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是我的力量，他要使我的脚能够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可以稳行在高处。所以我今天的下半段的题目，稳行在高处，弟兄姊妹，它不是只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它也不是只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要求，说你该活出这样子的见证，它更是一个什么？更是一个应许哈。更是一个宝贵的应许，就是当我们的心真转向主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跟神的关系真是对的时候，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可以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可以使我稳行在高处。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要来讲的这个题目哈。昨天讲抛锚与幔类，今天讲稳行在高处。我已经说过了，要能够稳行在高处，必须要有抛锚与幔类，就是跟主之间对的关系。所以抛锚与幔类是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的根基，而稳行在高处是我们抛锚在幔类的明证，或是必然的结果。这两个分不开来的，我不可能跟神没有对的关系，我希望稳行在高处，你顶多只是稳，但是不是的高，天天在地上爬过去就是了。啊，我们羡慕能够稳行在高处的生活哈。今天我们常常忽略了最根基的东西，然后我们注意力在很多次要的事情。我不晓得香港的年轻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看不看《福尔摩斯传》呢？有没有人看过？哦，你们反而看的人很少哈。我在美国问的时候，我底下很多人，台湾来的跟中国大陆的都看，香港的不看。当然你们很爱主哈。从小我爸爸管得很严的哈，这个李叔叔认识我爸爸，我爸爸是家教非常严的，绝对不准我们看武侠小说、看侦探小说。那我们对不起哈，没有太年轻的人在嘛哈。那我哥哥偷偷看。那我们家因为六个兄弟，所以武侠小说我一本都捞不到看，因为大哥看完第一集就交给二哥，二哥看第一集，二哥看完第一集交给三哥，然后大哥继续看，然后传下去，传到老三的时候已经要还了，所以非得还不可，所以我们底下的人就看不到。但是我哥哥有时候会让我们去帮他借书的时候啊，租一本什么《福尔摩斯传》呢，回来看一看哈。那他是英国很有名的侦探小说，那有一次呢，这个福尔摩斯带着他的助手哈啊，带他去山里面度假露营去度假去了，你看他们也有做培训工作哈，门徒训练，带着他的这个子弟兵去出去露营，他们那天搭了帐篷，睡在帐篷里面睡觉。那睡到半夜的时候呢，这个福尔摩斯就把他的助手摇起来，他说你看满天的繁星哈，那么漂亮，他说你有什么感觉？哇，这个助手就开始做起诗来了哈，你看人多么的渺小哈，这个万有多么的浩瀚啊，在那边作诗做到一半的时候，福尔摩斯就打他一下，他说你这个笨蛋，他说我们的帐篷被偷了。这是福尔摩斯啊，他一眼就知道帐篷怎么会不见了，可以看得到星星，他马上就知道这个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是他的助手在那边做起诗，诗情画意的哈。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最根基最重要的东西失去了，而我们里面不察觉，我们都在碰问题。前两天这是三个多礼拜前，我们请了一位美国弟兄到我们那里新年特会当讲员。他说有一个人，他去看医生，他说医生，我不知道我哪里出问题，我碰我哪里都痛啊，我碰手也痛，我碰耳朵也痛。那医生说真的吗？他让你碰碰这边，他碰哪里都痛哈。医生说哎呦，这个病我倒没碰过哈。然后就再多问了一点，然后叫他碰脚，碰哪边哪里都痛。后来医生觉得不对劲，那医生就碰他说，那你这里痛不痛？他说不痛。医生说那是你自己指头断了嘛，知道吗？就一个毛病，只有一个毛病，但是你全身都出问题，因为你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里面跟主出了问题，就这么一个问题，然后你却发现我生活里面怎么这么多问题， 其实你只要正本清源，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摆对了，你发现其实很多的事情通通都对。你可以生病，但是你不会烦躁，哦，你可以碰到难处，你里面还是有力量。你可以生活里面觉得好像这个没有什么事情，可是不会影响你在主面前不积极往前。你每一样事情都是活的，因为你跟神是活的。所以稳行在高处，我非常喜欢中文的翻译哈，因为英文翻不出这个味道来。你去读英文圣经各个版本，你读不出稳行在高处，就这么五个字讲得这么好。我说这里面至少有三个字是非常关键的，而且是非常对我们是挑战，对我们是祝福，对我们是应许。其实我在十年前就已经讲了12堂稳行在高处啊系列的信息哈，我今天只是要集中在就这五个字上。第一个挑战，稳。我昨天晚上说过了，一个人生命越幼小，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不成熟，或是一个人真正更多是活在肉体里面的话，这个人是非常容易受搅扰，任何风吹草动都影响他，任何外在环境的不舒服都会让他这个人的肉体发泄出来。我们那有个弟兄很可爱，他说我肚子饿的时候你们最好离我远一点，他说这是我脾气最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我发现香港弟兄姊妹是太自爱还是太属灵都不好意思举手，有没有这样的弟兄？没有，那你们很好哈。他就说他跟弟兄姊妹公开讲，他说我只要肚子饿你们离我远一点哈，因为我很容易生气啊，我很容易烦躁。他在饿的时候你给他一点东西吃哈，你都可以从他的脸上看见他的快乐，他马上就很快乐，活在环境里面。有的人天气一闷一热他整个人烦躁，交通一拥挤他满口都是骂人的话，这个人活在外面的环境，他让外在的环境决定了他生活的品质，决定了他的情绪，而且他也去影响别人的情绪。我想问问弟兄姊妹哈，如果你给你自己打分数哈，你觉得你这个人还算稳还可以哈，不是那种大起大落的，就是基本上还可以，我没有要你100分哈，就是你例如说70-80%就已经算不错了，就是你平常也不是很容易闹情绪的，然后你跟主的关系也还算正常，然后你所有的人际关系也都还算正常，然后碰到什么问题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也不是那种大起大落，你基本上也还算稳的人哈，请举手好不好？不要客气嘛，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呢？不举手啊，有一个而已。那你觉得你不稳的请举手，其他人不活啊，不到20个。我前几天在一个地方聚会，那天那个这个因为是培灵会最后一天了，所以就容许多一点来参加，听说到了2000多个人哈，在我的聚会厅里面坐了1000个，其他人在外面我看不到。我那天问同样的问题，我说觉得自己稳的人请举手，1000个人里面大概只有20个。我在想大家都是谦卑哈，因为这个基督徒当久了都还是蛮谦卑的。那我后来就想了一下，我就用另外一个角度问，我说觉得自己不稳的请举手，80%的人举手。哦，我吓到了，我说哈，我原来以为是大家客气哈，没想到80%的人举手认为自己的生活不稳，认为自己在主的面前的光景不稳，认为他自己这个人的生命各方面不稳。就是你想，我不知道在座的传道人你们听到这个你心里面怎么想，就是我们天天在这里聚会，大家像乖宝宝一样准时来聚会，居然会回家，然后奉献照样有啊，波饼也照样开口啊，这个什么都还好好的，居然有80%的人说他们是活在非常不稳的里面，非常容易受搅扰，非常容易起起伏伏。你说今天在这样子的世代里面，神家怎么做真实的建造，而怎么去面对这个一直在堕落越来越严重的世界？你不要以为世界是世界，我是我，因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我们所在的教会通通都跟这个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受他们影响，甚至我们要反过来影响他们， 通通都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而当整个世界是这样子下去的时候，你说我们怎么办？我记得我几年前曾经跟我的同工讲，我说我有时候偷偷里面会羡慕哈，那种一八多少年19世纪初期的时候，当整个欧洲教会复兴啊，从这个17世纪接到18世纪接到19世纪，哎呀带来的那种弟兄会啊，普尔茅斯的复兴啊，威尔斯的复兴，哎呀我有时候很羡慕活在那个时代。你看 George Whitefield 站在马路上一讲道，可以有上万人跑来听。你现在站在马路上，人家跟着看你都不看你。你要连要基督徒准时来聚会都叫不来，你不要说对那些世界上的人。听说威尔斯大复兴的时候，这个监狱里面没有人，警察都没事干了哈。那个碰到这个大聚会的时候，这些交通警察就干脆组成尸班了，连交通都不要管了，就在那里献尸。罪人直接敲到教会来说，我怎么样子可以信耶稣？你看我们今天要请一个人信耶稣，哎呀要哄他呀，要请他吃饭啊、哦、要低声下气的邀他来啊、哦、你只要愿意感谢主就多一个。重庆人是撕裂心肠认罪悔改，我是个罪人啊，我需要悔改，告诉我怎么认识耶稣。现在不一样，都不一样，整个世界一直在往下走，而如果我们里面的情形没有往上走，我们怎么去应付它？亲爱的弟兄姊妹，稳哈，这是这个时代里面非常严重的挑战，不然我们整个人天天弟兄姊妹风吹草动，紧张得不得了。我们那里我上班的时候有两个同事，一个同事30多岁长血癌死掉了，另外一个隔壁部门的 section manager 长骨癌走掉了，40岁，所以好几个老中紧张得不得了哈。有人头痛就说哎呀我脑袋会不会长瘤啊，有人胃痛就说我要赶快去检查，说不定我也有胃癌，每一个都风吹草动。有人去看医生，听说这个医生问医生说我有没有什么忌口的哈，你们是不是也讲忌口啊？哦，医生这个美国医生通通都说没有，他说没有没有没有，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啊，他就以为他长癌症了，所以医生说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还有一个人，有一天他对他的这个早上主治医师带着医生来查房哈，病房查完了病房走了，他就回头问太太，他说告诉我，你告诉我实话，我是不是长了绝症？太太说你为什么这样讲？他说你看刚刚主治医生进来看到我在看报纸，就在那里嘲笑我，哈你还在看连载小说啊，他表示说我看不完我就要走了。风吹草动啊，你看我们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容易受影响的哈，所以一个没有根的生活，一个没有真正抛锚于幔内的生活，任何一件事情显明我们的情形。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讲完登山宝训的时候，他特别说到，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一个人到底有没有扎根在磐石上，还是扎根在沙土上，所有的环境都在显明。底下主说雨淋水冲风吹，然后怎么样？这圣经不熟还是客气，撞着那个房子，有没有读出来？撞着那个房子，这表示有一个持续的力量一直在撞。雨淋水冲风吹，这三个都是讲到 continuously， 就是持续的，它是不是一下子，它不是这样摸你一下，它是持续的continuously 一直撞一直撞一直撞一直撞，雨淋也好水冲也好风吹也好，它是一直的，而到最后它要把你摧毁掉，完全在于你的根基是磐石还是沙土。是沙土你可以熬得了一天，熬得了两天三天，你可能接下去就开始有点歪了，水再大一点更歪了，更久一点更歪了，到最后整个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扎根在磐石上的，主说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怎么样？总不倒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地上哈，在这个世界要能够过稳定的生活，要能够真正稳行在高处的这个第一个挑战，稳决定跟主的关系要正常 好，所以我们没有说要跟盖恩夫人这么高，不要说跟安德烈莫安德烈这么高，要跟黎弟兄这么高。弟兄姊妹，照着我今天的亮光，我活在主的同在，我顺服恩膏的教训，我学习在主的面前跟主之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我学习顺服他，我学习来爱他，我去常常愿意来亲近他。弟兄姊妹，试试看，我们的生活第一件事情就是越来越稳，很多的事情不再随便的摸着我们，很多的难处来了，我们虽然也会有一点波动，但是不跟从前一样大起大落，而是让我们很容易在主的面前能够重新得力。不然的话，我们生活里面真的有很多的事情会来搅扰我们，太多的事。那么尤其我们被神摆在神家哈，我们的成长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么多的同伴，大家本身被摆在一起，那是更是一个稳固的力量。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正常的话，你摆在一起，其实很多的时候又是很多的难处，连夫妻两个摆在一起都很多难处，对不对？前一阵子张路家弟兄到我们那里，是张路家弟兄到我们那里传福音哈，他说你看这一对男女要结婚，这个郎才女貌哈，这个大家都在夸他们，你看这个女的哈，柔情似水啊，这么温柔，像个柔情似水。你看那个弟兄，可塑性这么高，像个泥巴一样。但是水加泥加起来变成水泥了哈。他们两个结了婚以后，天天碰来碰去，天天磨来磨去，谁都不肯让谁。原来的柔情似水到哪里去了？原来的可塑性到哪里去了？而两个一兜在一起就变成水泥了啊！家里面都耗掉很多的生命，那更不要说，其实今天服侍主的人，很多人的受伤是从教会来的。我希望香港教会没有这些问题，我在海外碰到太多啊！我在中国教会里面，很多的时候被他们请去交通一些问题。差不多都是最大的伤害哈，那种最让人痛苦、让人灰心、让服侍主的人想打退堂鼓的伤害，都是从神家来的，还不是从外面来的。所以我昨天晚上才会讲到那个弟兄关在衣橱里面放声哭哈，因为觉得自己像一个踏脚垫一样啊，这个 doormat 常常被人家踏在上面。那弟兄姊妹，我们在神家里面，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希望在主的面前我们是不断的进步啊，我们众人一起来进步。那么彼得你看他开头也是不稳，他爱主的时候可以爱主到说我为你死都可以，然后才几个时辰以后，同样的彼得，一模一样的彼得，却可以发咒起誓说我不认识他，而且三次的否认主。这是我们天然人，你不要看不起彼得，彼得比我们爱主多了，彼得爱主的心比我们强多了，连这样子爱主的人都是天然生命是不稳的，那更何况我们。所以我们需要跟主之间有真正的关系啊，常常跟主之间，跟主交通，跟主亲近，我们能够活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稳定的生活哈。所以整个人生所有的事情，他在这里显明，也在证明到底我们生命的情形如何，到底我们跟主的关系如何。所以如果我们被显明出来我是这样子的不稳，如果我被主显明出来我的生命还是这样子的不成熟，我们要赶快感谢主，还有时间，还有机会，不要再让我这样子下去，不要让我五年十年以后还是这个样子，还是在希尔山绕行，没有真正的进到应许之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讲这个行啊，稳行在高处。行的第一面讲到我们不停止成长，我们能够一直在主的旨意，在主给我们的祝福应许上啊，在主所赐给我们这个伟大的生命上，我们不断的长进、长大、成熟。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好，这是我新年的时候问我们弟兄姊妹的。圣经上讲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长， grow in all things， 每一件事，所以当然是指每一天都可以长。 我说我新年的时候就问弟兄姊妹，我说如果我问你2012年，这是一年哈，不是一天也不是一件事，我说2012年，我如果问你属灵上最大的长进是什么，可以讲得出来的请举手。弟兄姊妹，你发现很多人举不起手来，的确是还是有不少人举手，但是很多人举不起手来。我今天早上已经受挫了哈，因为知道香港弟兄姊妹很含蓄啊，所以我不问了，你自己问自己。去年就2012年，你个人在属灵上最大的长进是什么？是在主的话语上更深入呢？祷告生活比从前更真实更稳呢？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比从前更忠心更认真更长进更老练了呢？还是我从前舍不得奉献，我现在11奉献都上轨道了？还是我从前我的脾气常常不能克制，可是我现在能够靠着主，我能够更多的安静下来平静以待，我的生命性格被主改变？从前我喜欢批评论断，但是去年主改变我，每一次我想批评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批评化成为对方的祷告啊，为那件我想批评的事情来祷告，因为我的批评不会让他更好，只会让他更坏，但是我的祷告可以让他扭转局面啊，让这个我不喜欢的弟兄或者讲道讲不好的弟兄，我为他祷告，我说主你一定要让他讲得好，不光不要让我受苦，不要让教会受苦，而让我的弟兄自己也不要受苦，真的祷告吗？你批评他会好吗？你批评你的妻子他会好吗？为什么不为他祷告？对不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去年到底最大的长进是什么，还是当我们一看的时候，就像 有一个教会告诉我的，我说你们过去3年，因为我有一次我太忙了，我3年没有去哈，我在去的时候我说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过去3年最大的长进是什么，没有一个人要回答我，隔了很久有一个姊妹讲体重，希望这个不是我们的长进，不是体重，不是白头发的数目越来越多而已，人真的老得很快，成熟得很慢。所以施布真的教会，英国伦敦施布真的教会哈，他们叫 Metropolitan Tabernacle、他这个弟兄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主重用，他才20岁出头，那个人都拥挤到他的聚会里面来听他道哈，他才20岁出头，他们聚会里面就到了1-2万个人啊，所以他被称为讲堂王子哈，因为他的信息，他这个人也不见得说一定信息多么高深怎么样，而是他这个人在台上像一团火一样，他里面非常 passionate 哈，就是他被他的信息抓住，他用他的信息来影响弟兄姊妹啊，所以他的信息感染力非常强。那么他在讲道的时候呢，不是他自己的教会里面有一个钟很漂亮，有一天被小偷偷走了。小偷在上面还留一个字条，这个小偷还算是蛮有水平的小偷哈，啊，他说牧师先生，我知道你们在乎的都是永恒的问题，时间对你们不重要，所以我把它拿走了。这个小偷讲对一半，我们的确是注重永恒的问题，但是我们非常宝贝时间，谁说时间不重要？因为所有的永恒是在时间里面发生关系的，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他其实是不需要时间的，他也不受时间的影响的，但是在时间的里面他创造了万有，而整个万有的目的是为了这地，而整个地的目的是为了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所以在时间的里面他把他荣耀的旨意荣耀的生命身份甚至他最爱的儿子通通在时间里面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跟永恒发生关系，让我们得到的是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得到的是一个荣耀永远的前途，有一天可以进到荣耀里去。那不光只是这些弟兄姊妹，就连我们今天生活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每一个环境里面，都可以因着信心，都可以因着在基督里他跟永恒发生关系。所以斯柏克弟兄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那个 On High Calling， 我读他书的时候，我读到那句话我就很宝贵，用那个 Highlighter 把它画起来，然后我已经不知道讲过多少遍了。我们的弟兄说，无论什么事，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就是大事。 你说这句话讲得好不好？讲得太好了。连我们吃饭这么小的事情，保罗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总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就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每一件事都可以跟荣耀发生关系，每一件事情可以跟永恒发生关系，关键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跟基督发生关系。所以夫妻吵架太可以让我们得着基督了，环境不顺太可以让我们得着基督了，每一个遭遇都可以让我们得着基督，都让我们跟永生发生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不起来经营，没有这样子的看见，不起来得着他的话，我们天天都在浪费环境，也在浪费生命。因为所有的机会在时间里面，时间过去了，机会就过去了，时间过去了，得着基督的机会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已经有多少的日子被蝗虫马蚱吞掉。原谅我讲这样子的话哈，我虽然没有办法也不能代表性的讲这句话，但是至少这是我的感觉。我说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在绝大多数的时间不在基督里，绝大多数的弟兄姊妹在绝大多数的遭遇和时间里面，我们的遭遇没有跟基督发生关系，这是很可惜的事情，这是仇敌的蒙蔽，这实在不是神的心。神巴不得他的儿女活在他的爱中，活在他的同在中，活在他的祝福中，活在他荣耀的旨意里面，让我们每一件事情跟他发生关系。长进就变成是每一天的事，是每一件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里面会着急哈。当我们在这里问说整个2012年到底我们最大的长进是什么，居然这么多人讲不出来。又是一年过去了，有多少年我们可以这样子过？真的有多少年我们可以这样过？我们在座有些年长的，我相信你们都能够体会到时间过得太快了。我30多年前到美国，提了两个行李箱进夏威夷，夏威夷海关不让我进，因为脸肿得这么大，把他吓坏了哈，啊，叫我到医务室去，整个飞机在那里等我。我现在闭起眼睛来历历在目，但是已经是34年以前的事情，34年，想到心都发毛。我能不能活两个34年我都不知道，对不对？我才40多岁，人家就说你顶多60好几，看我的年纪哈，说你一点都不老嘛，顶多60好几。我才40多岁，他说我顶多60好几。我现在顶多80好几。所以我上次到澳洲雪梨的时候，这个讲完道，弟兄们请我出去吃饭，旁边坐了一个弟兄，很想跟我交通，40岁出头，生了两个孩子，长得英俊秀美哈，满脸红光，这个看起来就像20多岁，大学刚毕业没有多久，啊，其他弟兄姊妹就很生气，说：“于弟兄，你猜猜看他几岁？”我说：“顶多60好几。”我毫不犹豫就跟这样回答他，因为我在中国大陆被人家欺负了，所以我是说，以后你们都不要问我，问我就说你顶多60好几。弟兄姊妹，时间过得太快，真的过得太快。所以有一年我跟于师母在欧洲服侍哈，服侍完那天下午有点空，我们出去走一走，那很难得的机会哈。这个在罗马的弟兄姊妹说，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像你们一样，第一次来罗马只留半天就要回去的哈。他说人家总是住好几天在附近逛逛啊看看啊，甚至有人住一两个月在那边考古研究，那你们只留半天。反正我们在希腊的那一次呢，我们这个照了一些像，然后我发现这个那个 memory card， 你们叫什么，就是也是记忆卡哈，记忆卡那个位置不够了，所以我就把它下载到我的手提电脑，可以空出一点位置来。好，然后我们另外一个机会出去的时候我照相，照了一张，照了两张，我就突然发现荧幕上有一行字哈，我就看了一下，他写 No memory card， 因为我去下载以后老了嘛，忘了拿回来，忘了放回来了哈，所以前面照的是白照的，哦，很难过，对不对？难得去的地方照的像就留不下来了，留不下来了，白照的。请问，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会不会继续照？你们都不回答这么难的问题啊，不会照嘛，对不对？ 我再造也是白造，我再造也留不下任何东西。所以我第一件事情我已经回不去了，已经离开那边太远了，所以我只好去旁边再去买一张、啊、在欧洲贵死了哈，比美国起码贵三倍，那只好狠下心买了、啊、那么底下所有造的东西它可以留得下永存的，可以留下记忆，可以留下价值。今天我们已经讲了，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只有跟基督发生关系它有永存的价值，它才是有价值的事情，不然的话都是浪费，不然的话都是糟蹋。那么请问弟兄姊妹，就好像圣经告诉我们，多少的日子，多少的遭遇，多少的经历你浪费了，不要再浪费了。可是你发现我们回去，我们还是照样在我们的生活中想要留下一些东西，那些东西仍然是不能够留到永远的。虽然在今生你可能房子多了一栋，你可能银行的存款多了一个零，不要小看一个零哈，那是十倍嘛，你可能又多生了两个孩子，这个大概不吸引你们哈，因为香港太小了。你可能在生活的里面你有更多的成就，但是弟兄姊妹，到底有没有永存的价值？而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有这个不甘心哈，我要长进，我要长进，我不能够再停留下来。所以所有做话语出口的或是做主日学老师的，我都非常鼓励他们读一本书哈，它是在美国基督教的这个教育，这个成人教育或是这个基督教教育上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学者，达拉斯神学院的以前的教务长，他叫做 Dr. Howard Hendrick 啊，韩军史大概，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改变生命的教学》，那他里面提到一句话，我常常跟同工讲。他说什么时候我们停止了成长，我们就应该停止教学。连教小朋友他都这么严格，教儿童主日学班，如果老师你不长进，你已经没有资格当老师，更不要说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当查经班的小组长，当生活 小组的组长，甚至是当教会的传道人，我们不能够停止成长。我曾经在跟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培训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哈，这句话不见得完全的正确，但是多多少少它有几分的真实。我说领袖的度量，领袖的数值，决定了神儿女们成长的高度，同伴的度量，同伴的数值，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速度。听得清楚吗？一个是决定了我们的高度，如果带领我们的弟兄都是不长进的哈，就停在那边了，很少有人超得过他们，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他决定了我们的高度。但如果教会的带领的弟兄姊妹们都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你发现教会整个那个成长的高度会提高很多，一直高一直高一直高。所以当领袖的，当传道人绝对不能停止成长，当老师的绝对不能停止成长，但是同伴们的素质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速度。有的领袖很好，但是弟兄姊妹懒散散的不追求，拉不起来，带不起来，带不动啊，所以长得很慢，讲了十年还是同样的情形，五年在那里叹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信主了十年还在叹息，有人甚至信主了二三十年还在说，哎呀，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都想叫他不要再讲了。我说你好好去看圣经，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保罗说，我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毫无良善，所以才会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他早就像你开车的时候交通标志说此路不通，你为什么硬要往里面开呢？开了一次知道错了，知道此路不通了，就应该懂了，为什么第二次还要开，第三次还要开，开了五年了还在开，开了十年了还在开，开了三十年还要进去，然后碰壁再回来，你说你们中间会不会有人做这种事情？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属灵上我们就是这样，不长进，不长进啊！所以同伴们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速度啊！所以弟兄姊妹要在这里，不仅仅 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还要同那些倾心祷告的。我真的巴不得在香港的众教会里面神兴起这个追求的风气哈，大家从心里面爱主，追求主，要起来追求主。我们的同伴真的决定我们的情形，而你要为你自己选择的同伴，你自己拣选接受影响的来源要负责任的。你到底要受谁的影响，你要自己做决定的。你可以选择不受这个人的影响，他天天要拖我去 出去玩电玩，天天要叫我去做那件事，天天叫我去谈生意，天天叫我出去吃喝玩乐，你要拒绝他，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负责拣选那些倾心爱主的人。所以以前有一个牧师，他在美国也算蛮有名的哈，他这个神带领他到另外一个服事的工厂去，一个蛮大的教会哈。他第一次去，第一天去讲道的时候，大家也欢迎他。那天后面的诗班就站着70多个人在唱诗，唱完诗他开始讲道，他讲到一半，他听见后面有嗑瓜子的声音，他想不可能，他继续讲，又听到嗑瓜子，咔咔，他只好回头看，一看看那诗班真的有人在那里嗑瓜子。站在大讲台上，底下可能我想有70个人的诗班，至少是500-1000人的教会了。他坐在台上，一面听到一面嗑瓜子。他说他看着就非常非常的难过，他想怎么去服侍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同伴是怎么样，真的决定了教会的见证，决定了我们长进的速度，决定了我们在主面前是不是一般真正可以在主的面前一直往前去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求神帮助我们，决定不要停止成长，不要再浪费机会了。不管过去被浪费了多少，到今天为止不可以再让它下去。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哈，在美国有一个年轻人，他是在美国的乡下农村长大的。那么他长大以后呢，他就到城里面去读书，毕业了以后就在外面，就在大城市里面开始创业啊，他搞了一番的事业，都还不错的。那么他离开了他的家乡大概35年以后，有一天他自己度假，他就想回自己的老家去看一看。所以他回到他自己以前从小长大的一个乡村啊，回去了，还看见他以前住的那些老房子啦，那些老仓库啦，通通都在哈。然后他就走到他小的时候最喜欢玩的地方啊，有一条溪水哈，在那个草原下坡下去里面，那边有一条水，有一条河。当他才走到那边的时候，他就发现，哎呀，那个河跟他小时候玩的时候不一样哈。小的时候就是草原玩，就是一条河啊。他现在走过去的时候，发现草原下去整条河有非常漂亮的，沿着河有两排这个 walnut tree 哈，就是那个核桃树，而且每隔大概20公尺这样一棵，这样排得非常漂亮。然后他就想起来，那是他走之前他种的。是他种的。他说他家里面那时候人家送他一整袋那个核桃哈，他就想好玩，他就带到河边去，20公尺他就买一个，20公尺他就买一个哈，买完了以后还剩下半袋，他就想没有用，他就放在他们家的仓库的2楼。他说没有想到35年回来，哎呀，整条河变得这么漂亮，35年这些树都长起来，绿树成荫啊，然后沿着河边非常漂亮。他心里面就突然想，哎，我剩下的那半袋呢？所以他就跑回去哈，跑回到他的老农庄里面啊，那个破破旧旧的 barn， 他就进去了，然后架了一个楼梯，爬到那个 attic 哈，爬到阁楼上那个角落里面，发现那半袋还在那边。哦，他里面感触就很深，35年，有一半长都不长，死在那边，如同已死。35年。带来一个 huge difference， 一个完全的不同，截然不同，长得高大壮丽，然后绿树成荫，成为多少人的享受，带来的这个空气的调节各方面这个带来正面的影响，正面的祝福，它里面就有很深的感触。弟兄姊妹，我就不知道我们过去可能有多少的时间，我们是把自己埋在地里，有多少的时间我们真正是在主的生命，在他活水的供应里面，我们这样子的成长，我们这样成长，随着时间过来，成长是必然的。关键就在于 到底我们在哪里？我们是在为自己活呢，还是我们被放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我凡事长进，而且连于元首基督。英文是说长进基督里 ，grow into Christ， 就表示这个成长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成长，是在基督里的成长，可以长进基督。你只有是基督才能长进基督嘛，对不对？你不是基督，你不可能长进去的。所以我们今天长只是长神学知识呢，只是长道理呢，只是长侍奉的经验呢，只是长人生的聪明呢，还是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我的生命长了，我跟主的关系长了啊，我在神的旨意中我真正的了解而且活在其中。弟兄姊妹，这叫做行。行的另外一方面讲到，不光听到而且行道，我们能够活出我们所听的啊，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那这个点我今天没空讲，我就不讲啊。那么稳行，然后第三个讲到高，我讲完这个点就结束了啊。那弟兄姊妹，高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更难的挑战，特别对基督徒，因为你对这个基督徒来说，这种低下卑贱的生活我们基本上已经不过了哈啊，所以那种在地上爬行呢啊，这个生活基本上我们大概也不会有了。所以高对我们是一个挑战。高说到我活在神的面前，高说到我活在属天的境界，高说到我真正是在基督里，在新造的生命的境界里面，我来生活，我来侍奉，我来做我的事情。所以我跟弟兄姊妹们挑战，我就是前几天我说我们生命的品质，我们生活的价值，还有我们侍奉的境界都需要被提高。我再说一遍哈，我们生命的品质到底是旧造，我活在旧造的源头，还是活在新造的里面？我生命的品质，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这两个源头，老亚当、基督里，就是这两个。所以罗马书八章也说，随从肉体的就是死，随从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加拉太书第六章也说到，神是轻慢不得的，不要自欺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顺从情欲撒种的，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从圣灵收永生。我们里面就是这两个源头。那么，到底我们生命的品质、性质是什么？是基督很好，而且要长大成熟啊，让基督长成的身量在我们身上。生命的品质、生活的价值、真正的价值，决定跟基督发生关系。只有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东西不仅有价值，而且是有永恒的价值。你说我们今天去做慈善事业有没有价值？当然有，很多人从你得到帮助，佛教也做，慈济也做，很多人都在做，很多人都在贫穷的人在苦难的里面，我们给他一点帮助，让他脱离冷冻饥饿，什么都有价值。但是弟兄姊妹，今天神儿女们做的不光只是为了今生，而且是能够有永恒的价值，都跟基督发生关系。而我们侍奉的境界，在基督里的聚会跟不是在基督里的聚会，充满圣灵工作的聚会跟我们只是凭着人的力量的聚会，弟兄姊妹，那是差很多的哈。我从小到现在40多年，各式各样的聚会，各种不同程度的聚会都参加过。哎呀，有些聚会你真是舍不得离开，你进来就碰到主的同在。很多的时候连我们话都不用讲就坐在那里流眼泪，因为神的同在这么浓厚，好像你手摸都可以摸得到。但是很多的时候聚会冰冷冷的，如同已死，爱民是活的，其实是死。所以以前有一个牧师哈，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广告哈，这个说一个已死的教会聘牧，你们还没有听懂哈？有人在报纸上登说一个已死的教会，已经死掉的教会啊，聘请传道人啊，或是外邦人，这或者有些人说的聘牧。他看了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他怎么这个教会会自称自己是已死的教会呢？所以他就跑来申请了。 他没想到只有他申请，所以他中。他进去以后发现果然这个教会真的是怎么样子都没办法起死回生，每一个人扑克牌脸啊，天天都不快乐，来到教会这个迟迟到到的，姗姗来迟，然后喧哗不和，也没有什么，就他这个聚会真的是死气沉沉。他试了几次以后他决定放弃，然后他就跟弟兄姊妹讲，他说我看到报纸上广告的时候我还不敢相信啊，我来了以后我发现果然是。那么既然死了，你知道所有的死人都应该要有一个安息聚会啊，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为我们这个教会举办安息聚会啊，要埋葬啊，请大家准时来。哇，这个消息传出去了，连不来教会的人都想来看一看啊，什么叫做为教会举行安息聚会啊，所以那天那个人山人海，整个聚会挤得满满的，然后他一样唱唱诗歌讲讲道，就跟办安息聚会一样。那么在美国的安息聚会，我不知道在中国香港怎么样哈。那最后的一段叫做 pay last respect， 就是瞻仰遗容。嗯，你们这边看做不做这个事？也做是吧？就是棺材放在前面，大家就安安静静的一个一个走过来，然后看一眼，然后出去哈。对，然后他说现在是瞻仰遗容的时候，他真的在教堂前面买了一个棺材放在那里啊，所以弟兄姊妹都很好奇哈，每一个人都想上来看，然后就一个一个上来看，然后往里面看一眼，然后就低头走出去了，因为里面摆了一面大镜子。这个教会之所以死，就是因为你死了。这个教会之所以死，就是因为你把死亡带来。弟兄姊妹，来到神家巴不得所有人都是活的，让我们侍奉的境界真的能够在主里面，在我们该有的境界里面，好不好？唱唱诗歌是真正从里面出来的，好不好？我们的祷告是活的，好不好？我们的讲道连听到都是活的，真的，我们带着爱，我们带着渴慕，带着谦卑的心，虽然道理还是都听过的，你甚至会讲呢，但是我们的心是软的，是对的，所有的话一样造就我们的。尤其如果我们里面用祷告的灵扶持话语的出口，那同样的话语的出口，做话语出口的弟兄们，我们也要接受挑战哦。希望我站在上面，我不是八哥讲话，自己心弦未动。你知道什么叫八哥讲话哈？他只是学怎么讲，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我以前小的时候在台湾的台南哈，有一个旧书店叫金万字旧书店，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认识啊。我去那边买书，我常常去那里逛书店啊。那它里面养的那个八哥哈，放在笼子里面，你每次只要有人走进来，他就讲中华民国万岁。那个八哥学的又对又不对的，就中华民国万岁。你真问他说什么叫中华民国，他什么都不懂。好，那中华民国太复杂了，太复杂了，你问他什么叫万岁，他什么都不懂，他就跟你再讲一遍中华民国万岁。这个叫八哥讲话。对不起哈，我不是在讲别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交通，自己心弦未动，没有从我们里面出来，没有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可以收集很多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很多的书，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所谓的亮光跟重点，但是我自己却没有被这个东西抓住。所以以前有一个年轻人到英国去，他要去应征一个教会的服事哈。那个教会的这个总负责的弟兄那天在跟他面谈，那这个年轻人刚出来，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那个力量能力各方面都不够，但是呢又口硬又骄傲啊，所以他就跟这个连长的弟兄讲，他说我不是那种哈能够让整个英国让伦敦烧起来的人。你知道 John Wesley 或是 George Whitefield Spurgeon 这些人都是把那个把火烧起来的人啊，他马上就先替自己保护，他说我不是那种可以使伦敦烧起来的。那个连长的弟兄看着他，他说我从来没有寄望你能够把伦敦烧起来，但是我希望至少当我把你抓起来，那个你知道伦敦有个泰晤士河哈，我把你丢进泰晤士河的时候，我至少能够听到嘶的声音。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先不要说你的火能不能把伦敦烧起来，先说你里面到底有没有火。你只要有火，火柴放到水里面它都会刺一声， 表示你有火。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需要火，而这个火是从圣灵来的，这个火是从跟神面对面来的，这个火是因为我们真正抛锚于幔内，我们才可能有这样子高的服事。高说到生命的性质，说到生活的价值，说到侍奉的境界或者聚会的境界。弟兄姊妹，这要大家一起来，真的人才能够说神真在你们中间，因为每一个人里面都是一个实在的流露哈，基督的彰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来亲近神，当我们来读经，当我们来祷告啊，我说过很多的时候唱诗唱到一半，突然想起来自己根本就是在有口无心的唱，或是只是在魂里面唱，被主一提醒的时候，每一节歌词哎呀都很宝贵，真的每一节歌词都很宝贵，都好像直接摸到心的里面去。当别人祷告的时候，你试着从里面说阿们，在灵里面跟他相碰。你看但以理哈，我们看完这一节我就停了哈。但以理书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但以理的处境。我们先看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你发现这个人明明是一个俘虏，但是却能够在被他掳去的国家里面，他位居高位哈，在120个总督以外，他是上面三个管总督的总长，而且王又要立他做总长啊，表示这个人真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他不光是他的这个绩效啊，这个成果办事的能力很高，而且他办事毫无过失，这个人是找不着破口的人。哎呀弟兄姊妹，我觉得这种我们读都读不下去了。今天不要说仇敌来找我们，连我们自己看自己都千疮百孔，对不对啊？我们过失多的是，更不要说我们家的另外一半看得更清楚。但是这个人连仇敌找都找不出来，什么力量让他可以活得这么有见证？而且他的见证不光是在世人面前有这么美好的灵命，连王后都说这个人里面有圣神之灵，有美好的灵命，所有人都为他做见证，连君王都为他做见证。现在连仇敌都在这里做见证，找不到这个人的破口，他这个人是一个没有破口的生活。然后你看他的得力的秘诀，底下仇敌就要用他敬畏神的方法来除掉他。好，我们圣经都很熟。那他第十节讲到他楼上的窗户是开向耶路撒冷，然后他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是但以理稳不稳？非常稳。他不是只有在平顺的日子可以有每日这样子稳定的聚会跟灵修，他连底下人都在那里看他，准备要抓他，他知道他继续读经继续祷告的话，他下一个就要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了。在这样子大的难处里面，这个全国最高权位的人跟在狮子坑被狮子咬死，全身要痛成那个样子，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大的不同的环境他一样，这个叫做稳。第二个，他行不他素常说到他的行，好，说到他的稳啊，他能够在这里一天三次窗户开向耶路撒冷，都说到他是一个有实际有实行的人，而且他非常的稳，像素常一样。但是但以理最宝贵的是在于他的高，他不是只是窗户打开来，他不是只是一天三次，他不是只是有很好的习惯素常，而是他所有所做的他是在他神面前，这叫做高，这叫做高。今天我们每天早上读经的人都有哈，弟兄姊妹，我求神，我真的求神 帮助我们。既然读经了，要让它高；既然祷告了，要让我们的祷告高；既然聚会了，要让我们的聚会高。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高的，我们的神是高的，他给我们的应许是宝贵的。只要我们真的在信心里面，我们不甘心停在地上，我们要向高处，向高处，向高处。弟兄姊妹，神可以把我们一直带高，一直带高。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多时候，你打开圣经，你真是能够在读经的时候遇见说话的神。你会发现在你个人的灵修祷告的时候，你更多时候低下头来，你会遇见神的同在。你会觉得在我里面，原来我主跟我这么亲近。有的时候话都不要说了，光喊主啊，主啊，你里面觉得好像已经被整个浸透在他的同在，在他的爱中，不是凭感觉的，那是那个真正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个。少年人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要全然跌倒，唯有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要像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再困倦，他们行路不再疲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羡慕的生活。而那个秘诀都在于抛锚与慢累，那个秘诀在于等候耶和华，那个秘诀在于我们是在我们神的面前，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像素常一样。我们唱刚才弟兄挑的那首诗歌哈，我会前自己挑的 是那一首，结果我没跟弟兄讲，我们两个挑的一模一样，很感谢主。435首你们刚刚唱的诗歌太慢了啊，里面要有一点火哈，要有一点力量，我们勇敢的唱，这是我们的祷告。而且他说天天努力，天天上升，我是借着祷告啊，因为中文翻作祷祝啊，让大家觉得那个味道掉了一点啊。真实的祷告是人跟神在圣灵中的相会和相交，借着祷告我们越来越高哈。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唱一二四三节好不好？轻快一点。在走上行的路，好像坐着唱不够位哈，我们唱站起来把第一节再唱一遍好不好？啊，我们
天天唱，我就只能天天努力，天天上升，在我歌中我会打住，是我的成功之处，不是我
主啊，这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向你的祷告。 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面向高处，也让我们的脚能够上行又上行。主啊，不让我们再浪费时间。主啊，也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抓住每一个机会。主啊，让我们所有的事情都能够与基督发生关系，让我们所有的遭遇都能够帮助我们长进，也让我们在每一个的遭遇里面，主啊，你来提升我们生命的性质，你来提升我们生活的价值，你也来提升我们侍奉和聚会该有的境界。主啊，我们仰望在你的手里。主啊，看见整个世界是这样子快速的在堕落，也看见我们周围常常都是荒凉充满了难处的这个局面。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能够抛锚与曼类，好让我们可以稳行在高处。主啊，把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恩待我们，从里面从生命里面来恩待我们，吸引我们都快跑的来跟随你，让我们没有一个日子在你的手中在平白过去。主啊，祝福我们，我们也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感谢主啊，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那尤弟兄再三提醒我要提醒大家啊，余弟兄身体不舒服，尽量让他多休息，所以聚完会大家不要找他讲话了。那请大家默祷散会。